贵听了刘统勋的话，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因为如今前线的状况啊非常糟糕。自打讷亲去了成都，张广嗣呢就说自己身体不好，跑到重庆治病去了。说实话，有病是假，闹情绪才是真的。南路军、中路军现在是偏师，缩在川南贵州，只管催粮药饷、养精蓄锐。讷亲在成都召集了三次军事会议，结果是吵成了一锅粥，不欢而散。讷亲知道自己势单力孤，威不压众，就托人给张广嗣带去口信了，说如果他再不回来，自己就要请旨辞职。这才逼得张广嗣带病返营，指挥官呢是人心不齐，下边呢军纪不严，兵士哗变的，抢砸商号的时有发生。各地观察到监察御史到四川巡查，纷纷向北京督察院告状，都转到了傅恒那。可是讷亲本身就是军机大臣，而且位置还在傅恒之上，所以呢傅恒就把这些个告状信呢一股脑都转到讷亲那儿了。讷亲为了安抚军心，竟然不理会，在第四次军事会议上当众付之一炬。这么一来，下边各路军不但不领情，反倒觉得讷亲软弱好欺，就更加骄纵了。我军是这样，可是沙罗奔的处境却是越来越好了，修复了小金川，从云贵马帮那个地方买了不少的粮食，茶叶和盐巴也都备足了，从清兵带兵的手里啊买了20几支火枪，又不知道从哪个泥潭里捞出了2门大炮，而且已经修好了，建粮库、造火药，闹腾得热火朝天的。敌我双方还没开战呢，这士气形势已见高低了。但是这些个都是军事机密，除了乾隆和傅恒之外，谁也不能告诉。所以听了刘统勋的话，阿贵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现在啊张广嗣已经不那么跋扈了，好像一切以讷中堂马首是瞻，全军指挥一统。但是那个大草地冬天实在是不能走啊，南边甲金山六月也是漫天飞雪，过了十月就得封山，粮食啊根本运不到中路军和南路军，皇上已经恩准明年夏天再进军了。至于胜败嘛，呵呵，除了人事还要看天意，我也不敢妄言呐。我说延庆公啊，好像那边还有人等着您呢吧。哎，我说咱们也就别在这儿扰他了啊，还是散了吧。于是众人纷纷起身，刘统勋因为知道刘瞎子他们在那边等着呢，也有急事，也就不再挽留，一直把他们送到滴水岩下拱手告别。按下他们这边的事儿，再说纪云，他接了皇上交给他的差事啊，编纂《四库全书》，这个差事可是个大差事，重要的差事，他不敢怠慢呢，因为乾隆要在热河过冬，他呢就奉命十月就回北京去筹办这《四库全书》的事儿去了。这纪云真不含糊啊，雷厉风行，一到北京马上就马不停蹄的办差，白天召集会议，发动陈宫，收集书籍，晚上呢就在军机处写劫掠条陈以及各种建议，一份上奏乾隆，一份发底报，一份交藤本处发往各省，每天忙的只能睡一两个时辰，饿了吃点做肉喝点茶水再接着干。乾隆虽然远在承德，但是每天都有朱批谕旨给他，都是夜里写了， 用800里加急，限50就得送到纪云的手上，凭回执脚趾。每天除了送一只老山参，还特命太医院派了3名太医每天跟着纪云，有病治病，没病防病。自从大清开国以来，皇帝如此待臣子的，还真是闻所未闻呢。纪云整整忙活了1个多月，差事已经基本上上了正轨，他就给乾隆写了近10000字的奏折，并亲自誊录好，着人快马递送承德。这一天，乾隆正在钮祜禄氏房里呢，接到纪云的奏折，凑近灯光仔细读了，高兴地说：“哼哼，纪云能办事，能吃能干能熬，十分难得呀，累得连走路都打瞌睡，还要自己誊写折子，而且这字儿写得一丝不苟，忠心可嘉呀。”钮祜禄氏给乾隆端来了一大盘子哈密瓜，还有一盘子紫微微的葡萄，笑着说：“那是皇上亲自选拔的人才，还错得了？不过我听人说他爱吸烟，喜欢捉进人，像个能吃能喝的粗长工。如今主子待见他，见人都爱搭不理的呢，主子还是该多提携训诲才是。”乾隆正捏了个葡萄含在嘴里，笑着听。听他说这话，立刻收敛了笑容，正色说：“该怎么处置，朕自有章程。这种事儿你竟敢插嘴，难道就不怕处分吗？纪云这1个月半的事儿啊，放在别人身上，1年也未必办得下来。他累极了，见人礼数不周，也是自然的吗？至于说粗长工，那些个不会用长工的人才怕长工吃得多呢。山东头号大业主吴老秀才招长工啊，第一关就是比吃烙饼，吃不了2斤干面的烙饼他不收。”他的话虽然不是疾言厉色，但却说得十分严肃。钮祜禄氏的脸一红，赶紧蹲了个万福说：“啊，皇上，是我错了，这都是女人见识，您是最知道我的了，一向有口无心，从不敢干政的。要不下次纪云进来，我隔着帘子给他蹲身陪不是可成？”乾隆知道他是生怕自己一生气走了，见他那可怜兮兮的样子，一笑说：“哈，那倒不必，你上他下，你满他汉，你女他男，背地里说的话赔什么不是啊？历来后妃太监干政，没有不把朝政搞得一团糟的。朕要是听了你刚才的话，给纪云没去，那不就错了吗？祖宗定的这个法则就是为防微杜渐。好了，快去给朕磨磨吧。”钮祜禄氏一颗悬着的心这才放下来，急忙捧过砚台来磨磨。乾隆见他怯生生的样子，也觉得怪可怜的，就笑着说：“哈哈，当然了，也有能吃不能干的。朕在山东见过吴老秀才开除的一个长工，他一脚能把石滚踢得竖起来，可是让他去割麦子，还不如一个13、14岁的孩子呢。”钮祜禄氏也笑着说：“可不是嘛，上一次省亲回娘家，听他们说表姨娘家也有那么一个人呢。哎呀，他饭量可大了，人家给他编了个口诀，说大肚汉大肚汉，能吃不能干，一顿吃了2桶饭，挑了2斤半，压得直出汗。呵呵，世界大了，什么样的人都有呢。”乾隆微笑着琢磨着这个口诀：“能吃不能干，挑了2斤半，他压得直出汗。”他越琢磨越觉得可笑，最后竟然笑得前仰后合的。哈哈哈哈，好好啊，这个词儿编得可真好，这样的臣子朕可不敢要。说了一阵子， 便坐下来提笔给纪云写朱批。第二天上午辰时，纪云就收到了皇上的懿旨。皇上是这么写的：既然朱氏已上正轨，而可稍事休整，至少休息三天，劳乏过度，最易心血短缺失眠，所以要进补，赐些当归给你，与鸡煨汤，每晨服用，朕盼下次再见而仍旧武夫气概。灯下又及长春居士。皇上的关怀情辞恳切，纪云感激之余只有更加努力办差。他觉得两江闽浙一带图书最多了，所以就赶紧给尹继善写信，连同皇上的诏书一同发往南京。简短截说，五天之后，尹继善就收到了皇上的旨意以及傅恒和纪云的来信。尹继善当庭拜了黄匣子，取出诏书看了看，便着人去请巡抚范时杰和布政使道尔吉。一抬头看见张秋明迈着方步进来了，尹继善知道，哼，这家伙准是又来找麻烦的。自从上次闹了不愉快，这个张秋明啊像疯了一样，三天两头来缠着尹继善，有时候啊连会都开不成。尹继善每次都是强压怒火，耐着性子打发他一走了之。可是这个张秋明还真锲而不舍，竟然常来常往了。此刻尹继善一看他又来了，不由怒火上冒，他仍然低着头看信，连看也不看他一眼。张秋明很礼貌的向尹继善打了一揖，也不落座，开门见山的说，我司里差事办不下去了，请制台主持公道。尹继善连头都没抬，哦，办不下去，所以你就来找我，如今你成了我的一块臭膏药了，死活算是贴上了。张秋明冷冷一笑，哈哈，制台是江南王嘛，有您撑腰，下头的人谁还听我的呀？您是就要走的人了，还横声和我们下头人作对，何必呢？再说一枝花的案子本来是我聂司衙门的事儿，可如今下头的办事人员都隔过我，直接向您汇报，那还要我这个安插使干什么呢？今年刑部的案情汇报你叫我怎么写？尹继善瞟了他一眼，切，你还好意思跟我说一枝花的案子？这个案子当初我第一个先跟你说的，可是你全不当回事儿啊。如今我忙得很，没时间和你啰嗦，只想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说的话没一个字是对的。这里是总督衙门，江浙两省所有的军政、民政、财政、学政、法司，没有我不能管的。你是听参的人，还是有点上下分寸的好。如再执迷不悟，从明天起，我的哥什哈就会把你拦在仪门之外。哎，我真奇怪，当初我怎么就瞎了眼呢？竟然选了你这样的人来当我的聂司主官，真是羞杀人也。张秋明被尹继善说的打了个愣头，但是马上恢复了常态。什么？他把我挡在门外？你不见我？哼，你去问问张廷玉，他敢不敢说这样的话？哼，我不管他敢不敢，反正我敢，我还要和巡抚翻思议事呢，你请回吧。张秋明气得脸色苍白，怎么？想撵我走？我偏不走。你侮辱士大夫，我要辞职。好啊，最好立刻马上辞职。哼，就你这一套我见得多了，最好别在我面前装腔作势。我倒是劝你好好去瞧瞧郎中，你呀八成病得不轻。 说完拔脚就走，头也不回地吩咐哥什哈：我到西花厅议事，张大人要走的好生相送，愿意留下好生看茶，不许怠慢，他有病。张秋明好像疯子一样，指着尹继善的背影歇斯底里的大声叫着：你才有病呢，你有病，你是个疯子。他扑到门口，早被两名哥什哈给架住了，拖回来往椅子上一按：请张大人自重一些，别叫我们下头人做难。正好这个时候，范时杰、道尔吉从仪门进来，后边还跟着刚从北京赶来的刘统勋和黄天霸。几个人听见张秋明在那边嚷嚷，都偏过头来看，尹继善已经迎上前来，笑着说：哎呦，年轻好快的腿呀，刚刚收到傅恒的信，你后脚就到了。见刘统勋一个劲儿往那边张望，又说：那是官场失意，痰迷心窍，百妖不一的病人，理他干什么呢？快请进。几个人进了西花厅，分宾主坐定，刘统勋才笑着说：这人就是张秋明吧，在承德皇上召见的时候提起过他，皇上说隔山拜佛不敬佛，到他当上宰相无山可隔，就该当曹操了，干脆把他贬到广州九品县城待选，叫他重新拜起。众人听了不由哈哈大笑。尹继善见黄天霸还垂手站在一旁，便笑着说：哎呀，天霸如今是天下第一名捕了，还和我闹客气，坐嘛。黄天霸这才笑着坐下了。尹继善又问：天霸，你见过这里巡捕厅的江定一没有啊？回中堂大人，标下已经见过江头了，还有马总头也都见了。如今一枝花在燕子矶码头、老故宫、虎踞关和玄武湖一带，一共有四处香堂，大约有两三千多人呢。总堂好像就设在灵谷寺南边的五通庙，管着全省13处香堂，一共有匪众10000多人，敌情就是这样。刘统勋听得很认真，看着黄天霸问：那一枝花呢？这些香堂里可有我们布置的眼线吗？回大人，总堂和南京香堂里都有，下边各县里有的有，有的没有。至于一枝花，燕如云费尽了心机也没能打听到他的确切消息，看来他好像真的不在南京。燕如云近来心情不大好，打听不到一枝花的消息他都想自杀呢。我看他好像对一枝花余情未了，怕他打听到一枝花的下落再反叛，标下派了我的两名太保一直跟着他呢。朱少祖和梁富云办事细致，倒不会出什么差错的。这事儿啊，道尔吉已经听江定一汇报我好几次了，知道案子的头尾，就接过话茬说：天霸，像燕如云这样的还不如干脆补进你的太保里，有功名记着他，也许就不会再生反叛的心了。黄天霸却笑着说：哈哈，道大人不懂江湖上的事儿，13太保要是变成14太保，那就不吃香了，像燕如云这样的是万不得已走投无路才投了我们的，与其用功名诱惑，还不如鼓动他去找胡印中报仇来得实在呢。不过也可以用功名虚诱惑他一下，我正想请示延青大人能不能见他一次。刘统勋沉吟了一下说：我们就不用见了吧，等他立了功之后再见如何？尹继善知道刘统勋是自金身份，想一想觉得也有道理，又怕黄天霸失望，就笑着说：要不这样吧，先许给他个千总， 仍然在你手下办差，他如今还是个戴罪立功的囚徒，延青是不大方便见他，等这个案子有了眉目再见他也不迟啊。刘统勋也说，袁长，照天霸刚才说的，江南匪情已经清楚，可以开始围剿了，只是点点线线的太多，出手要快，迅雷不及掩耳，一夜之间全部铲除。不过单靠巡捕厅恐怕是不行，我看还是由天霸来主持，江南各地露营兵来一名管带先会议一下，然后一起动手，这样不至于走漏消息，袁长以为如何？尹继善却摆了摆手说，这个倒不必，延青啊，一接到你的信我就开始琢磨这事儿了，一枝花在各地的香堂那都是明摆着的，虽然有10000多人，但是其中真正死心塌地的跟一枝花谋反的只是少数堂主，大部分还是受蒙蔽的，要是咱们大张旗鼓的去清剿，万一激起民变，那就不好收拾了。我赞成全省一同行动，而且要快，但最好不要开会，一开会就会走漏风声，不如用我的令箭，咱们事先商量好，同时行动，叫驻军戒严待命，还由各县捕快去，只把各乡堂为首的缉拿归案，令其余人等到官衙自首举报，他们只要没了摊子，再加上窝里炮，一枝花在江南就没了安身之处。要是动用大军，一来声势太大，容易走漏风声；二来太平了这么多年了，一下子各地大兵进宅，怕扰了老百姓，与人心不利。严青兄，你看呢？刘统勋十分佩服地看了一眼这位年轻的总督。嗯，袁长说的有理，是统勋替你们地方想的不周到了，还请谅解。我看袁长的这番策划真是无可挑剔，天霸得学着点，江南可真是藏龙卧虎之地呀。尹继善急忙笑着说，嗨，严青兄过奖了，只因身在此处不得不然，江南是朝廷的粮库钱库，又是文人荟萃的地方，当然是越太平越好了。刘统勋见大事已经商量定了，便笑着说，好了，袁长，你们还有事，我们呢也就不多打扰了，我回去啊还要和天霸他们详细合计一下，然后呢再来请你的令箭，就此告辞了。刚一出门就看见张秋明背着手还在牵押房那转悠呢，刘统勋一招手叫过一个歌石哈来，你去告诉张大人，尹继善不去两广了，仍然留在南京任总督，往后啊他们见面的时间多的是，请他回府吧，不要扰乱公务，实在有什么想不通的，叫他到驿馆来找我刘统勋。说完便和黄天霸一起离开了总督衙门。